今天我们就讲这个态度，讲话的时候还要温柔。我发现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很温柔啊，声音很轻。中国，中国道家的创始人呢，他叫我们知道叫老子啊，他有个师傅啊，他有个师傅叫长啊老师，他的老师叫长窗啊，这个字到底怎么念呢？可能每个有不同的念法，但是我就念他窗长窗啊。这个老师在快要过世的时候呢，这个老子就去看望他的老师啊。那么老子就说啊，老师你在临终之前有还有什么事情要这个交代告诫弟子的吗？啊，那个老师就跟他说，他说你坐马车呢经过你家乡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你要从马车上下来吗？老子说，过故乡下车呢，是因为表示呢人不能忘本啊。那老师又问他说，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经过一些很高大的很古老的树的时候，你要小步的走，不能大步的走啊，而且要轻轻的走啊？那老子就回答说，路过这些高大的古老的树的时候，小步的走呢，是表示呢尊敬啊这些长者啊，尊敬这些贤啊，尊贤，敬老尊贤的意思啊。那个老师就说，哎，对你回答的都对了，你都明白了。然后这个老师就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嘴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然后老子说，哦，我看到你嘴巴里面有舌头哦。然后那个老师就说，那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我的牙齿都掉完了的，我的舌头还在呢？那老子说，舌头在是因为它的柔软啊，牙齿掉弯了是因为它的刚硬啊。坚硬的牙齿就全部都掉弯了，但是那个柔软的石头还在啊。有一句话啊，可能姐妹听了会很不开心啊，很不高兴啊。莎士比亚在他的名著《哈姆雷特》当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软弱他的名字叫女人。这明显是我们听着明显是歧视姐妹啊，歧视女性的啊。那后面我们会把这句话再讲，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啊，男女都平等啊。我们在中国大陆我们叫什么半边天，女人能顶半边天，哇，你们还是很谦卑啊。有个姐妹说，我们家我全顶啊，我们家我全顶啊。不过听到温柔这个词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这个女性或者说姐妹身上啊，好像是一个女性才具有的这个品格啊。如果说啊，这位弟兄啊，他很温柔呢，好像有一点就是在说他没有一种男子汉的那种气质啊。我知道北方人特别看不起，中国某一个地方的人很温柔啊，大家知道我在讲上海人，他说上海人有的人就这样表扬我，他说哎呀，他说Leo 啊，他说你看上去不像上海人啊。他说他是在表扬我，不过这些都是世界的标准，我想天国的标准啊跟世界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可能是相反的啊。我们首先还是来复习一下啊，我想这几句经文如果说我们花了半年时间还没有背会的话就很惭愧了啊。第一句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这里讲到就是虚心，讲到的不是说客气啊，不是说谦卑，他更指向的是一种邻里的需要，邻里的依靠，邻里的贫穷啊，需要神啊，知道我们的需要而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管啊。我们是否觉得我们邻里贫穷呢？这是八福的一个基础啊。虚心是所有属灵品格的一个根基啊。当我们只有我们知道我们 自己是邻里贫穷的，我们才会啊乖乖的啊愿意去紧紧的跟随神。啊，第二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哀痛这个词上次我们也解释啊，哀痛这个词啊是哀啊悲伤的意思。这个但是这个悲伤不是讲到世界的，他讲到为我们的罪而哀痛，为我们的罪而哭泣啊。那昨天我在分享的时候，晚上我在分享的时候也讲到这个罪，我们到底多久没有哭了啊？自己回去想，我有多久啊？我有多久没有流眼泪了？我有多久没有哭了？就算你哭了，你上一次哭是为什么而哭？你有多久没有为你自己的不得到神的喜悦，或者你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得罪神而哭过？如果你两年都没哭过，或者是五年都没哭过，可能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真的有那么好吗？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为我们的罪而哭啊？为罪恶而悲伤的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们将得到神的安慰。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跟他不断的悔过、不断的悔改是分不开的。那耶稣在第三句经文里，他就讲到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承受啊地土啊。我还不习惯，这里有一个对，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每一次教会的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帮我们这个调这些setting， 希望我们这个崇拜的地方啊越来的越好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电视上次放在后面啊，大家觉得不是很理想，所以放在这里调整一下。那我们也是有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啊。我现在老是往那儿看，我应该往这儿看。温柔的人有福了啊。你温柔吗？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温柔的，你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他是温柔的啊，我就一个是温柔的。哦，还有一个啊，喜乐是温柔的啊，两个是温柔的。好，那是你们没有举啊。那语文老师教过温柔的反义词是什么？粗暴。好，那你们觉得粗暴的举手。啊 ，OK， 90%的人都没有举，两个都没有举啊，因为我们人呢，总是喜欢在中间地带找，因为中间地带都不会错的，对不对？啊，非常安全啊。什么是温柔啊？温柔当然我们知道，不是讲懦弱啊，也不是说没有能力、没有担当这些啊。但温柔好像有一些表现形式啊，虽然好像讲话很轻、比较安静啊，这些是不是温柔啊？这些是不是这里讲的温柔啊？如果这些是的话，可能我们的主耶稣也不温柔啊，因为圣经当中很多次的记载讲到主耶稣很大声的讲话，他大声的教训人啊。他着急的时候，他拿手中的绳子当鞭子来这个推翻啊，抽打，然后推翻那些卖做生意的，在圣殿当中做生意的人的那些桌子啊，好像也不符合我们心目当中温柔的形象啊。温柔在这个词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过三次啊，除了这一次以外，其他两次11:29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词跟温柔是同一个词啊，在原文是同一个词。另外一个词是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啊，也是讲到主耶稣啊。这三次啊的温柔这个词都是讲到主耶稣的一个生命的品格，所以看到温柔是耶稣生命的一个重要品格。那么温柔到底在这里的温柔讲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我想我们听过前两个福的，我们都知道这里讲的一定不是说话大小声啊，安静啊，也不是讲到一个人的个性啊，它是和属灵生命的品格有关的。正如同 讲到虚心，他不是说谦虚啊，我说哦，这个达尔文你很帅啊，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啊，不是这样，不是这种谦虚，他是讲到一种属灵的品格啊。温柔这个词在这个原文当中啊，最基本的意思它是讲到驯服啊，或者说温顺驯服，所以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它翻成 meek 啊，就是它最多的时候这是形容什么呢？在当时是形容被一批驯服的一个野兽，被驯服的野兽是形容这个词用的机会是最多的啊。驯服的意思跟软弱是没有关系的啊，它反而是跟力量是有关系的，因为它有力量他才需要被驯服啊，如果是没有力量他就不需要被驯服啊，所以他是和力量有关系的。他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力量是可以被控制住的啊，这个就是驯服的这个意思啊，英文叫 stress under control 啊。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经常想到的，就是一幅图片，就是一匹马啊，他被主人驯服以后他可以听从主人的这个命令这个马据说是世界上最好的马，汗血宝马啊。然后那个关羽关云长的手拿偃月刀骑的赤兔马，就是据说是汗血宝马当中的极品啊。不过马是好，跑得也快，但是问题是说如果让我们当中谁去骑这个马呢，你一定会被摔死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去驾驭这匹马，如果它的力量得不到控制啊，就如同你的权力没有一个约束力的时候，那就很糟糕啊。温柔啊，并不是讲没有力量啊，软趴趴的那种啊，温柔恰恰是讲到它是有能力的驯服的马它不会变成一只病猫的啊，驯服的马它的力量没有减少，只是说那个力量是得到了一个控制。温柔就是讲到正确的使用这种力量啊，在这里更好的表达就是讲到照着上帝的心意来使用神给我们各样的能力情绪语言照着上帝的方式来使用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力量，这叫做温柔啊。所以温柔这个词在这里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讲到对上帝的顺服啊，基于这个人对于神对于上帝的顺服啊，他对人的态度就会有改变啊，对人的态度他就会变得很宽广啊。我知道我们的主日学现在在查一个人物啊，Kevin 的在查这个他们的主日学这个班在查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但是你去看这个人物，他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有温柔的主耶稣讲到的温柔的品格。这个温柔的品格是什么样？他是对上帝是顺服的，但是因着对上帝的顺服，他对人是极其宽广的。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当时上帝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富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态度就是好，我就按照你耶和华的吩咐去做那是一种绝对的顺服。虽然经文很简单，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离开非常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他是需要很大的信心的然后在创世纪的13章他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上帝祝福，有很多的这个牲畜越来越多，牛啊马啊羊啊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不够用了那个地方不够用了，他们的牧人就开始争吵说要分开然后呢就开始要分土地了你去哪里他去哪里。那按照道理来讲，亚伯拉罕是绝对有他优先选择的权利的他带着罗德，然后他又是罗德的长辈，是他的叔叔，对不对？所以他 应该是有他的选择的优先权的。但是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跟我不可以相争啊，因为我们是骨肉，对不对？然后这个遍地不是在眼前吗？他说你选吧，你选这个我就去那个，你选左边我就去右边。他展示出亚伯拉罕那种对人因着对神的顺服的那种退让啊，那是对人的一种宽广啊，对人的一种宽广。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亚伯拉罕有没有吃亏呢？当然没有啊。罗德离开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啊，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看，你看到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因着对上帝的顺服，他对人就有一个宽广的心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后来献以撒的时候啊，那种对上帝的顺服是我们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那是一种绝对的对神的顺服。一个温柔的人，他的内心对人是没有竞争的，也没有嫉妒啊，这是一个主动的层面。在被动的层面来讲，到一个温柔的人，他就算是别人对他不公平啊，他遭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攻击啊，被辱骂的时候，他的反应也不是用报复啊，用这个仇恨啊，这个就是讲到温柔的这个品格。亚伯拉罕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他对神绝对的顺服，他对人绝对的宽广啊。第二个人物我们讲，就是讲到摩西啊。摩西在圣经当中啊，用这样一句经文啊，没有写出来，用这样一句经文讲啊，经文说摩西为人啊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啊。虽然这句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有没有想过摩西谦和在什么地方？我在看摩西做的这些事情，他谦和在这，他的本性是不谦和的，对不对？他看到，他不是一个好像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希伯来文的谦和跟那个意思是一样，他不是一个温柔的一个人。他看到这个埃及人在打他的那个希伯来人的时候，他的反应什么？他都不会跟人家说话的，他过去就把人家杀死。我简直不是说温柔，简直是说简单粗暴。我们先要去问一下你们为什么打，对不对？然后有这可以调解的吗？调解不好以后再说。他什么二话不说就把人家打死了。但圣经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的生命的改变是在他第二个四十年啊。第二个四十年我们都知道，他在他的第二个四十年的时期，摩西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旷野做什么？在放羊，对不对？放羊。然后他的岳父啊，在米甸啊，为他的岳父在旷野放羊。神就借着摩西这四十年的经历，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牧羊不是靠打的，就像他打死那个希伯来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牧羊不只是靠打的。借着这四十年的牧羊的经历，摩西成为了一个谦和的人。之后的摩西，他不是说没有能力，他还是蛮有上帝的能力。他的能力，他可以单枪匹马的挑战这个法老王啊，带领这个以色列100万的这个民众啊出埃及啊，他过红海啊，他带着一群这个很带着抱怨的非常反叛的，我可以这样说啊，反叛的这些会众在旷野带领他们四十年的漂流啊。但是看到摩西的这个生命品格当中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在另外一方面，在他强有力量的能力的另外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啊。百姓一直在抱怨啊，一直在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们甚至挑战摩西的权柄啊，但是摩西的反应，他就俯伏在他经文都是这样说，他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摩西告诉他的百姓说：“你挑战我的权柄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能做的就是顺服神，因为我对我的上帝是有信任的。” 摩西一生啊，这个在带领他的百姓当中，有多少是他站在上帝和这一帮反叛的这个罪人的当中，为这些人来祷告，为这些人来代求啊，甚至一个地步，他的亲姐姐啊，他的姐姐还有他的哥哥啊，这个亚伦呐、什么米利安呐、都来反对他，对不对？自己的亲姐姐、自己的哥哥都来反对他，但是摩西的反应，他还是在暗中为他的姐姐啊米利安来祷告。摩西是一个被天性被驯服啊，生命被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产业，就是温柔。温柔的人对神是绝对的顺服，他对人极其的宽广。之后摩西对神的顺服在经文当中是随处可见的。我们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照样去行。这句经文一直在出现当中。但是相反一方面，温柔另外的一方面讲到一个词语叫做刚硬，对不对？当这个摩西要求这个法老啊，他的法这个埃及的法老说啊，你让我的百姓离开啊 ，Let my people go。法老的心是什么？经文一直在反复讲，法老的心是刚硬的，他是不肯听从不肯听从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摩西的那一种温柔，还是我们和法老的心一样是刚硬的？真的求神给我们有一颗肉心啊，除掉我们这个的实心啊。以西结书36章啊讲到，就是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啊，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啊。求神帮助我们。温柔的人对神绝对的顺服因着对神的顺服，他对人也会极其的宽广。世界上最温柔的人是谁呢？耶稣啊，我想这个答案大家都知道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创造主啊。希伯来书啊，他讲的一些经文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是神本体的真相啊，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但是就是这样大有能力的一位神啊，神的儿子，万物的创造主，但是他来到世间的时候却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啊。在腓立比书2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他
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这种温柔，我想在世上你是很难去见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他同样能够彰显出神的能力啊。我们看到他可以医病啊，他可以赶鬼啊，他可以使瞎子看见，使瘸腿的可以行走啊，他可以平静海浪啊，使死人复活，他是大有能力的啊，他是万王之王。但是当这位万王之王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却不是用一种王，或者说用一种凯旋者的姿态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温柔，他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耶稣他对上帝的顺服是我们的榜样啊。耶稣他对天父的那种温柔的顺服，所以温柔的人是对上帝是绝对顺服的。因着他对上帝的顺服，他对人极其的宽广。他宽广的一种程度啊，当主耶稣被逮捕啊，被鞭打啊，被那些兵丁啊造戏弄，头戴着那个荆棘的冠冕 啊，被人打耳光，被人吐唾沫，这样的一种羞辱的情况下，这个在彼得这个第二章他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到医治。因着主耶稣的温柔和顺服，他才成为了我们赦罪的救恩。当耶稣面对那些人，面对那些百姓，面对那些兵丁，面对那些对他大声的呼喊钉死他钉死他的那些人，他的反应，他是怎么对那些人的？耶稣对那些人的那种宽广，他继续的为天父来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温柔的人对神有绝对的顺服，对人有极其的宽广。我们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温柔的人，那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啊。那讲到温柔的人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啊，他讲到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这句话又有一点矛盾了。温柔的人怎么会抢到地上的资源呢？又怎么会拿到这个地土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做事情要什么快、很准，对吧？三个快，要快、很准啊。这世界告诉我们的是，有钱有势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房地产，对吧？他们有很多的，他们拥有这个一切，啊。经文在这里再一次展现出这种矛盾的这种美丽啊，如同我们前面的两个福一样。他说，贫穷的人他可以得到天国啊，伤心的人他是快乐的，啊，天国子民的生命品格跟这个世界是相反的，啊，做一个温柔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才是一个得胜者，但我们在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才能得胜呢？在家里面，我声音比较大，对吧？或者我的拳头比较硬啊，或者吵架怎么能吵得赢呢？就眼睛瞪得大的人就会赢，对吧？眼睛一瞪啊，把你都吓得半死啊，那就吵赢了。但是在圣经当中的教导，你吵赢的人你就是输家，赢的人就是输的，输的人就是赢的。你仔细想一想啊，不是这样吗？一个妻子在家庭当中用那种温柔的力量去胜过丈夫的怒气，对神有顺服，对家人有宽广，这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一个丈夫同样，他可以放下自己的大的嗓门啊，放下他的冷漠啊，放下他的漠不关心啊，这才是一个神喜悦的温柔的人。正确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力量，这叫做温柔，因为他的能力是受到上帝的掌管啊，受到上帝的控制。他的温柔就会受到上帝的祝福。那温柔经文在这里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地土啊，就是土地的意思啊，就是土地啊。但是不是指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房地产啊？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买房子，中国人听说是最世界上最喜欢买房子的，因为自己如果自己家自己没有房子，就是好像不像自己的家。我们在看到白人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想法，他们可以一辈子租房子，对不对？没有问题的。但中国人好像只要有条件允许，我们就想有自己的这个房产。所以中国人一移民以后，温哥华的房子就涨得很多啊，特别是到了温哥华以后啊，这个我们一听到这个温哥华的土地是永久产权啊。永久的，就是在中国是没有土地权的，只是房子，这个土地永远都是国家的，跟你没有关系的。然后我们来到温哥华啊，这个土地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那就拼命的买，所以房子就拼命的涨。 当然这里承受土地肯定不是指我们在你温柔了你就有多一点的房子。承受土地这个词在这个在这个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七次啊，有一次是在诗篇二十五篇，另外五次全部是出现在三十七篇啊，再有就是这一次啊。而这里的地土或者土地最直接的就是指向神对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啊，迦南地啊。应许之地常被以色列人呢、啊、来代表上帝给他百姓的那种产业啊，那种产业啊。旧约中用土地呢，通常来预表上帝的这个恩典，上帝的恩典。到了新约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对于跟随耶稣的人啊，我们将来要有一个神的应许，或者说我们要去到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的那个地方，就是啊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相对于神的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讲到我们在地上的人，如果温柔，你就会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的地方，应许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到底这个应许的地方看着重要呢，还是地上的房地产更重要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啊。我之前的职业大家也知道，我就是卖房子的啊，卖了很多年啊。然后我改行了，我改行了以后呢，然后有一些老客户又打电话来啊，他说啊，我说我不卖房子了，我现在卖天上的房子，我卖天上的房子。但是我说天上房子好啊，也不用交地税，又大，这个你这个很非常的漂亮啊，但是还是很糟糕，很多人就是不想要，你知道吗？然后最可气的是有一个人说，那这样我把我天上的房子跟你地上的房子换好不好？哎呀，你说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他呢？如果你能证明你有天上的房产证，我就跟你换啊！我相信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天上可能不一定会有房子啊，可能不一定会有房子。如果他真的是在问这个问题的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因为这个是神的上帝的应许啊，上帝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的。承受地土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得到了上帝的应许，得到了上帝答应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啊，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神的应许啊。温柔首先是你内心当中的一种心灵的一种状态啊。如果你的内心整天是焦虑不安的啊，为世界整天在忙碌的，你很难有温柔的这种品格的表现啊。彼得在提醒基督徒的他提醒的是姐妹啊，当然是姐妹。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啊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的心啊为装饰啊，这是在神面前极其宝贵的啊。”我想这提醒的不仅仅是姐妹，对我们弟兄同样的适用啊。温柔的人。温柔是基督徒不可或缺的，或者说不可缺少的生命的品格。温柔的人对神极其的顺服，对人极其的宽广啊。希腊的这个学者他就讲到啊，范恩他就讲到，圣经中温柔对上温柔是对上帝的一种态度，是我们接受上帝对我们的安排。知道那是美好的，因此我们不争论也不抗拒，那就讲到对上帝的那种顺服。然后他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的就是这样子，他喜悦的遵守了天父给他的旨意啊。主耶稣所表现出的并要信徒跟随他遵守的那种温柔，是一种能力的展现，而不是一种懦弱啊，不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相反，是一种力量能力的展现。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力来控制我们的怒气啊？有没有这种能力来抵挡世界带给我们的这些诱惑？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力对神绝对的顺服，对人却非常的宽广？ 所以温柔和男女啊、老少啊、大小声说话大小声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品格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温柔的吗？我们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啊，你好我好，但是心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苦毒，甚至有一些仇恨啊？有的时候看到你自己不喜欢的人啊，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会不会心里面有一点欢喜？哎呦，他的报应总算来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那我们就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对神绝对的顺服，对人极其的宽广。温柔的生命才是一个有奉于天国的一个生命。温柔的生命可以将天国的一种生命的特质在这个世界上活出来，不仅仅是人的外表的行为，而是一种心的人的生命当中的一种品格。主耶稣应许我们说，温柔的人在他里面有安息。当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骄傲啊，为了自己的一些来勾心斗角的时候，处心积虑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失去这里讲到的这种温柔。回到刚才那个莎士比亚的这句话，软弱他的名字叫女人，但别忘了他后面还在说一件事情，他说为母则刚，一个柔弱的女子在她做母亲身份的时候，她所展现出来保护她自己孩子的那种力量，在世界上是很难找到那种力量，那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如果回应到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有没有那种强大的温柔的力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将他那种属天的生命展现给我们看。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他以温柔为衣披戴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的生命的追求和成长唯一的途径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主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人如何能得到安息？不是说我将我的重担减少，也不是说将我的担子扔下，而是说我要学耶稣的样式。接着经文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也当跟我一样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的。圣经的温柔不是说我们缺乏力量，而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尽全的使用这种力量，而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如今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啊，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没有忍耐，个人都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啊，并着自己的私欲来行，这样的这种生活方式怎么会有属天的安息，怎么会有温柔的生命？耶稣在这里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对神极其的顺服，对人极其的宽广，但是我们只能跟主求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在你的大手当中塑造成一个像你一样的生命。我们还是来读最后的这一段的话，我们这些
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已经在天国里的百姓，我们是邻里贫穷的，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一群被安慰的子民，我们是哀痛的，我们这些我们是一群承受地土、承受产业的百姓，我们是温柔的。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恳求你，求你挪去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肉心，使我们的心。